每年我们那个法会结束都会下雨，去年的时候我看很多人回到半路就下雨，没想到今年竟然下这么大的雨，也好，洒净洒净。去年五月，今年六月一样，所以我们要依教奉行，依经典而做，我们就如理儒教所示的这样来弘扬佛法，不要在乎那表象，而是有佛法的实质比较重要，比较重要。好，那不管如何，非常感谢啊，这一阵期间法师们还有同修们干部们大家辛苦的付出啊，希望你的辛苦能让你有消灾免难，累积更多的福报，有更好的修正因缘，都能修行正果，将来都是极乐莲池海会的一份子，这是我们所期盼的。至于过程当中一些人世间难免一些小事情，就不要太在意不要太在意，尤其那五欲六尘的事情，没什么好担心挂碍的。好，麻烦继续打开《维摩经》113页，这是一部圆顿教法讲不二法门，圆融无碍的大圣的究竟佛法，了义的佛法。在这里头，维摩大师给很多的声闻人、缘觉人一些的启示，一些的激励，而这些声闻缘觉的阿罗汉们真的是没有人我执，没有人我见，一点都不生气，没有哪一个被这个大菩萨启发指教的时候气在心里，他们不会，因为他没有人我执，没有贪嗔痴慢疑不正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而菩萨众生有什么该说就说，不以佛法做人情当然那个时节因缘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所以在当时呢，说者还有被启发者都是非常欢喜非常的如理很抱着感激的心，也因为这样才能成长才能成长。所以向来我们不以佛法做人情那要以实际的修行为主要以实际修行为主。当然我们也不去得罪任何的众生这是我们这个谕旨，不要去伤害任何一个众生，我们也没那个意思，往往是依就事论事那有时难免说话会比较直接就像说不好意思，像维摩菩萨有些也很直接嘛那有时候因为他们那个是一种知心道场一种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看着很多阿罗汉们还在那边偏执偏空的法声闻法希望他们早一点回小向大。所以这一边113页谈到道场，这是指大圣这种圆顿教的道场，到底真心本性是什么，这些心性所流露的法从哪里相应，像今天早上我们讲的三则公案为什么永明元寿讲一动作处见即灭法那个即灭法就我们的心性的清净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本不动摇，何其自性本不生灭。那如果是他的虽然是这样，自信却不是死东西。 在空中能起妙有，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能起照用啊。所以这样才是真的道场，空有不二，是属于不二门，自在解脱的啊。所以在大乘了义法里头，没有是没有非，没有你我的对错问题，没有，没有，这才是真的解脱者。我们非常羡慕这样的心量，这样的修正，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它是不二之门啊，超越了苦乐，没有苦乐的这种相的区别啊。所以它一切法它不苦，修行到究竟，这里跟极乐是一回事，本不隔一毫端。你能证得心性的清净心，那就已经往生极乐了，不用等到临终再往生啊。生则决定生，去则死不去，你的自性弥陀回心净土早已相应了，你的心中早已开的金色的这个清净光明的大宝莲花啊。那所以要了解，在四相离体上都是极乐啊，都是极乐。所以维摩经讲的四相离体都是圆融无碍的，四上就是性相，就是相用，离体就是性，性相不二，圆融无碍啊。所以他们看一切世间法，一切对错是非，只不过看看这样的相而已啊。他们不会去分别这些东西，不会去看他的对错好坏美丑，不会啊。他知道这都是假象，增长智慧的一个啊情境而已，那不值得你挂碍。我说当你心中有压力啊，有痛苦，有烦恼，有放不下的时候，正是你用功的时候。所以下面接着啊给你看一下好了，114页导数第三行第一行，诸烦恼，导数第三行第一个字啊，诸烦恼是道场。所以这个圆顿教的菩萨法，各种烦恼就是道场，叫烦恼即菩提。你离面对烦恼，对治烦恼，离开了烦恼，不就菩提道场吗？难道离开你的心性道场有烦恼吗？是如实故啊。什么是真如的实相，它的实际啊？那面对一切众生，众生是道场，知众生无我啊。那这缘起缘灭，缘起是道场。第三行，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啊。那菩萨法佛法就是在混乱动乱当中你心不动，所以最后一个降魔是道场，心不轻动故。所以你要智慧啊、哦，你要智慧，面对的魔境困境逆境心不动摇，这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动摇了就有是非，有烦恼，有生命，有起伏，你心不动摇，因为你无我，无我要动什么？不管人无我法无我都一样啊。所以大家慢慢去了解所谓的圆顿的教法，一切法都是平等不二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113第二行，上礼拜谈过舍是道场，舍了憎恨跟所爱，所以真爱断故，已经离开真爱，离开苦乐。真爱是五蕴，真爱是 四性分别，无所争无所爱。所以一个真正的菩萨行者，他没所谓的真爱，他是平常心，没有特别喜欢什么，也没有特别怨恨什么，没有爱跟恨，只有什么大慈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好，我们讲观经里头特别提到，这才是菩萨的这个彻底的究竟的道场。所以舍是道场，真爱断故，也就断了憎恨跟爱，这是由智慧而入，由智慧而入。所以你有禅定配合智慧，智慧深入，再好好忆佛念佛，都可以修行，都可以修行。所以如果你们有些人呢、比较爱用脑筋的人，那你用从慧门入会比较快，可以从慧门的观行，观身是虚幻，心是虚幻，世界也虚幻，既然是虚幻虚的，幻化不死的，你不用起烦恼，在这当中提起你的忆佛念佛，空中妙有特别的圣妙。所以尤其我们那些慧力比较好的，做事比较会做的，往往都是从慧门路，要你拼功夫你好累，没关系，佛法非常平等，圆觉经里都告诉你25种这个定轮，你由慧再入空再入定也可以，所以我会找时间呢、传灯法师在这方面有所开示，可能对那些慧力比较好的思想比较周圆，做事比较周圆的这些人，也要施设让他有方便善巧可以入。好，那这个时候呢，反而你要多闻，然后去观行，去观行以后，你的戒理意识的这种分别啊，让你的莫那从我执法执进入平等心平等性，所以难怪他没有憎爱，无所憎恨，也无所贪爱，神通是道场，成就六通故。所以在如来藏里头，他流露出的话，神通也是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如来藏本身就有神通。你看你今天吃进去，明天就出来了，你告诉他的吗？你开了工厂吗？怎么出来你搞不清楚啊？早上我不是讲那个禅灯法师悟的公案吗？百松和尚跟他瞪大眼，你有参的人有机缘，这样就可以悟入啦，这样就可以开悟啦，没那么困难，是你定力慧力不够，或者疑情疑团没有笼罩。所以悟啊，你要明心呢也不是那么困难啊，生缘处处啊，生缘处处到处都有。那神通有六神通啊，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最后一个漏尽通。所以这一类的唐三藏法师给他取个名字，别于一般那种天界鬼神的神通或者鬼通，所以叫做智正通。第一，清净如来藏的根本智，而起的获得智，起种种的妙用，这样的通叫智正通。所以它有六种的智正通，比方说神足智正通、天眼智正通，这样的通呢遍十方了。所以菩萨的真的大菩萨的通，不是说30年50年， 他不烧得通，无量劫以前乃至近未来际，他会知道。这才是我们清净如来藏，为什么他横超三世，为什么他能遍十方，因为他的体性就是这样，他体性这样，所以你唤起了神通。为什么大菩萨的神通超过阿罗汉，阿罗汉的神通最多一个世界八万四千大劫，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所以很多阿罗汉只知道一尊佛的世界，只知道有释迦牟尼佛。我们看四十八愿里头，一看就知道有十方佛，有十方众生。啊，所以南传法讲的比较偏在这个世界，啊，以为这个世界才有佛，其实十方有众生，有众生就有人成佛，有人成佛就有佛出来度众生，这是平等不二的。这不用毋庸置疑的，可惜很多智慧很短浅。所以神通是道场，所以神通也是很平常的事。我们的如来藏本来就有神通，啊，那没有通都有通少，啊，那为什么现在这个能力不明显？因为我们的心太乱，遮障太多了。如果你有世间禅定三禅四禅，而出世间禅定好，你的神通妙用自然会发露。那你好好忆佛念佛，搞不好你这一生在人间就会有。那神通大家不要太在意，不要太在意，除非你是大菩萨，一般有的通还是有一个限范围，还是有个范围。比方说四地五地的菩萨，他的神通还是有一个限围，那也佛说法呢，他强调像我们在这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头讲法供养。为什么法供养是诸供养中第一？诸佛众法故。这个法是什么？就根本智、获得智、如来藏所流露出来的一切法。神通只是这些法当中的一个，只是当中的一个。所以我们重的是佛法身，佛要以这些法，要以他的这个教化，他的教育来教化众生，这才是佛法修行的重点。那升了天哪个没神通，到极乐哪个不通，乃至当鬼也通小通。所以不要把时间放太多在神通的追逐或者羡慕上，而是他自己随着你的修行用功，他自己流露的，所以你不要去在意。不像有些人专门在修神通，那有时候修多了会神经了，因为一些鬼神跟他弄在一起，他以为他越来越厉害，自以为是，那就倒霉了。所以神通是道场，成就六通故，所以我们的如来藏就是道场，它也能流露这样的六通，尤其肉尽通，是因为有肉已经断，烦恼断尽，才流露出来的神通。所以它不再有分段生死，不再有分段生死。所以阿罗汉可以在人间活很久可以活很久。这是神通是道场，成就六通故。再来，解脱是道场，能被舍故。随着八被舍，就四禅的禅定加上四空定，这里头每一个禅定都有它的解脱。如果你有般若波罗蜜，有解脱的之见，配合四禅八定，在进修所谓的自性清净定，自然能背离舍离烦恼，那你当然能得解脱。所以解脱是道场，能背离舍离世间的五欲六尘， 对世间的执取，这叫能被舍故。啊，所以在我们的心性当中，它是解脱的。所以你成佛会得什么？大解脱果，那个解脱超越阿罗汉的解脱。好，因为佛能被舍一切世间的五欲六尘的执取，离开见离次诸地烦恼，离开欲界爱、色界爱乃至无色界的爱，这一类的烦恼能断尽，证得人偶空。啊，所以解脱是道场，能被舍故。八地的菩萨解脱跟阿罗汉解脱一样，佛的解脱更究竟，叫究竟解脱。啊，所以解脱是道场。我们如来藏他的心性可以本具有解脱的这个功德受用，因为他能被离舍离一切幻化的身心世界。再来，方便是道场，教化众生故。菩萨都有他的善巧方便，所以菩萨说法他不会去激怒众生。菩萨有善巧方便，依他真如的根本智流露出来的获得的无分别智，简称获得智。所以我们的心性离体必然有他的善巧方便，这是无私智、本来智，你不教他也会。很多你们可以多体会，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你不教他自己会的，他无私智通的，啊，这你要自己去体会哦。所以有菩萨有很多的方便善巧，啊，七地菩萨专修方便波罗蜜，以各种的善巧方便。当然这三巧方便不离般若波罗蜜，啊，然后用这样的种种的善巧方便去教化众生，啊，然后让众生对法欢喜，对法起信，啊，愿行。那什么是对法起信？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常讲实信，到底你有没有实信？你有没有初信？啊，这实信满心，怎么看你知道吗？很多人恐怕想知道。哎，老师，我在这里共修十几年，到底我有没有信位？我有没有大乘法的信位？没有开悟，或者没有实住、实行、实回向，有信位吗？如果你听我话，好好忆佛念佛，你自然就入信位。我下面分析给你听。所谓的信位啊，信位的菩萨表示，第一个，他对大乘法有敬信，你信了，信了以后呢，他会去做，他每天会去做，他是你生活的生命的重点，你每天会去做，啊，比方说每天有对大乘法，你有固定的行门功夫。固定的功课，不管你诵经也好，或者忆佛念佛也好，但你要修定来讲，忆佛念佛会比较快，哦，因为你诵经要诵到一心不乱，说真的还不太容易，哦，还不太容易。所以上礼拜我在佛恩寺讲那个法师啊，他虽然诵华严经诵到能背，他是他的大概多劫来啊，或者呢多生累劫的用功，所以他能背。他在诵经的时候，人抓起棺要砍头，他都不会想到这个事。啊，我们被抓起棺，有人来就很紧张了，忘了诵经都忘了。好，或者一紧张经文都忘了，临命中经文也没了，因为你临终都不能受用啊。不是说都不能受用，有一部分人是不能受用，可能有少数分人可以受用，啊，我不反对你诵经，啊，但如果忆佛念佛，因为只有一个念或者一句佛的名号，或者想一个佛的像，它就有作用，一样能修定。忆佛念佛容易一心不乱， 所以修行很重要的定，定就是一心呢、啊。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依佛念佛？有人一定说，老师很奇怪，干嘛这么久以来，在一年一二十年，从不叫我们诵经？的确，我没鼓励过你们诵经。那、啊、为什么？因为现代的人，他这一部经诵一诵，那一部经诵一诵，一个月诵了好多经，请问有定力吗？心太散，心太散。所以为什么现代人成就少？我看《金刚经》持愿录，很多人会持《金刚经》啊，可是我看的持愿录几乎都是发露的，都是消灾啦、免难啦、延寿啦，都这一类的，比较是有违法的福德，而不是真正的功德。我看《金刚经》持愿录里头都是灵验，我几乎只能看到，可能没有看出来，只有一两个因为持《金刚经》而误入的，所以也不容易耶。但你依佛念佛要误入比较容易，为什么？因为佛讲的，有没有讲？观无量寿佛经讲，诸佛菩萨法性深，法界深，入众生心想中，真如就是法身嘛，就佛的法界深啊。当你依佛念佛想佛，佛就入你的身了，跟你呢自他不二。那如众生心想，所以跟佛相应容易开悟，所以念佛心入无生人，念佛就是念你的真心，用真心念佛，你容易开悟，容易悟入啊。所以他非常直截了当，也是像禅宗讲的这个教外别传啊。所以我为什么一直鼓励大家都依佛念佛，因为末法众生大家都很忙，穷忙，人家古德师父传法的时候往往是一个行门一部经，我们现在是一起活七八个行门都在看，东看西看，然后什么经也读，读到后来呢没有重点，没有目标。有人会反驳我说，老师你今天在讲四弘誓愿法门无量誓愿学，没错，那是指成佛的过程，多长远劫法门无量誓愿学，可是你现在要先找到一个适合你的法门先入，就像所有的学校科系你都可以念啊，哪个系不能念？问题你要找一个适合你长处的科系，一个科系进去毕业了，大学毕业就可以念硕士再念博士啊，你一说我每个都念哦，对啊，每个科系都可以念，但你不一定每个都念啊。但我们要有那个心量，最后成为大菩萨，成为佛，所有法门你都要懂，有个法门不懂你还不是佛。这样法门无量誓愿学，因为你要成就佛的菩提果，种种智慧都要有。可初学的人记得，有人提倡说什么都要学，我劝你有一个对佛法有一个认识以后，就要抓行门功夫重点，这样你修行容易有成绩。所以为什么有人念佛念二三十年也没有一心不乱，乃至念一辈子都没一心不乱，有人念一辈子也没有说念佛会开悟他都不悟，为什么？没有重点，没有抓到行门功夫，没有一心不乱。所以我为什么会提倡一心不乱？弥陀经讲的不是吗？一心不乱啊，即得往生阿弥陀佛净土啊，佛讲这么清楚你不知道啊？那一心你东抓西抓会一心吗？三心两意啊、哦，这是佛法的重点，要抓得到。再来慧眼大师，为什么他们123个角色123个全部往生极乐世界？因为他们定心念佛，细心意愿，专门在意佛想佛，专思即想，专心去思维思念阿弥陀佛，把妄想极静了。所以我叫你去观空，就是把妄想极静， 这义佛提起来是专师佛，不离慧眼大师他们的修行方法，容易有定啊。所以提倡义佛念佛，我也是经过长期的思维，跟从经典、从教典，再再得到印证，包括这部《维摩经》，当时到处跟你提意念我习怎么样？那你意念佛不就同样的道理？啊，这样的人，乃至有同修来，啊，他可以，如果过去曾有学过，或者底子好一点，肯下功夫，一年、两年、三年，乃至几年，他就有机会入一心不乱。至少你有这个经验。为什么？为什么今天虽然我们道场成就有限，却有一点小小成就？也就是因为抓得到行门的重点，抓得到教理的精华，啊，不是无头苍蝇到处乱叮。等一下，有些人到处跑来跑去，一下拜忏，一下诵经，一下持咒，一下这个，一下那个，大善乱，大善观。那你既然是修行道场，目的不在讲种种的法门，而是在行门的修正啊。这就是这个道场的特性，特性。因为我们不是寺院啊，啊，所以这个部分啊，我们也没有亏负众生。因为在寺院呢，它是十方道场，十方众生来请，基本上你要懂啊，所以他们会涉猎比较广泛啊。当然了，这是从好的一面来讲啊。那如果你学的多，有种种方便善巧，方便是道场教化众生故啊。但记得，虽然你什么都要学，要先一门深入，深入以后有修正，以后有一心不乱，不管是一心理一心，那你再去学其他的法门啊，它都会相通的，你再去学，这样就轻松愉快。千万不要一开始乱抓啊，以为老师小气，教这个就说人家别的不好，我从来没有说别的不好，只是就像吃饭一样，你不可能七八种菜一口全部吃啊，你要先吃这个，再吃那个，再吃那个，再吃那个，对不对？要懂我意思哈，要知道佛法他讲的，他有次第，修行有他的次第，什么都要学，没错，那是成佛的时候才圆满究竟啊。所以方便是道场教化众生故，一个清净的心性，必有种种善巧方便。啊，那你在这些方便善巧，往往是透过我们清净如来藏，在生活当中对缘立境去锻炼。啊，所以这个方便也是经验的累积呀。所以理可顿悟，这些方便善巧属于什么？四修里头产生的般若智慧。啊，四悉渐修啊，在事项上、修正上啊，不是光悟啊，要正果，你必须啊有次第渐修而入啊。所以有些人悟以后说：“哦，老师，好像悟还好，悟化起修不太容易，对啊，很长远路要走。”但是呢，你会走得很有意思啊！啊，修行会越修越觉得很过瘾啊，那你会觉得越来越有菩萨心性。再来，四摄是道场，摄众生故，所以我们心性必有四摄啊。四摄是什么啊？布施啊，因为要摄众，摄化众生。我们如来藏也有布施啊，每天为你服务啊，你从来没给他一毛钱，他也从不跟你要一毛钱，爱语啊，力行，爱语就说柔软的话， 所以讲话也有技巧啊、哦，不是用来骗人，而是如何讲人家比较能接受。的确，这要有智慧啊、哦，也减少你的口业、力行，如何做有利众生的行为啊、哦，或者众生喜欢的行为。当然，这要不犯戒，同事跟众生做同样的事啊、哦，做他比较认同的事。他喜欢的是一个爱电脑的人，你跟他谈电脑很好讲；不懂电脑的人，你跟他谈电脑很难谈。啊，这就是不是同事啊。所以，如果你要发挥你心性的妙用，你要有四摄法，要有四摄法，要布施、爱、力行、同事啊，这样的四摄法。所以四摄是道场，摄众生故啊。所以心性离体有这样的四摄的体性，才能够利乐有情，才能够度化众生。再来，多闻是道场，如闻行故。有人说你好好念佛就好，不用听经，不用闻法。那如果这样讲，你不能说他错，但不是方便善巧的，也就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善巧啊，因为他完全在行门上。可万一他是比较贿赂的人呢啊，所以多闻，纵使要叫你好好念佛，你要听到有人教啊，没有人教你怎么会念佛，你都念五欲，念世间，念男色，念女色，念帅哥，念酷妹，念好吃的，念那个，像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常听到很多女生在车上都谈吃的谈穿的，都念吃念穿了，谁念佛？释迦世尊如果不讲净土三经，不讲五经，你会知道念佛吗？你要听他就好好念，那你是上根器，一般都不太练啊。我因为为什么会念佛？他一定会有质疑，所以还是有多闻啊。所以也不要忽略多闻，因为真的佛法的修正要先从多闻。所以六祖坛经有嘛，闻法啊，能让你的心性流露出来。因为你闻法，听经闻法，在熏习你第八识当中的种子，让你的无漏种现行，也就是你开悟的时候，无漏种就现行。你体会到什么叫无漏种，什么叫自性清净心，是因为你熏习，你有听经，有闻法，所以佛要讲经说法，让你去历练，把你的东西引出来。所以要多闻，那多闻以后，更要多修行。闻而不修，那就很可惜啊，增长邪见而已。但不是说听人家讲，哎，闻而不修，增长邪见，你就不闻。你也可以闻而修啊，你也可以闻，今天没修，明天修啊，这一生没修，下一生修还是要啊。啊、哦，或者哪一天你要修，什么都不知道。结果人家讲经你都听不懂，所以说佛法无人说啊，没有有经验的人来，或者说或者有修正的人来讲，虽智不能知啊。虽然你很聪明，你 IQ 160，你不一定懂，因为这个佛法讲的超越了 IQ 的分别， IQ 讲的是心意识的分别，佛法讲的是超越心意识的啊，它是指无漏法、无为法啊。所以不相信，为什么很多人读世间的知识叫知识分子，他读那些物理化学读得很好，看到佛法傻眼了，因为他们是有为法，佛法是无为法，他们是世间法，物理化学科学 佛法讲的是出世的法，超越了物理化学科学。为什么我这么说？比方说修正的大菩萨，他可以变定果色，那你科学家怎么去起个念就有定果色出来？不可能嘛。定果色是什么？菩萨你真的到八地，你想变什么就什么，你要变自己都可以啊。科学家怎么复制人啊，还搞半天呢。所以一般人间科学其实很普通啊，上了月球也没什么了不起，太阳还去不了，地球旁边七八颗星都还去不了，全部没有人全部去啊，光个黑洞都搞不清楚，只知道黑洞力量很大，连光都被吸走了，其实那黑洞就是无明了，那是众生的那种妄心妄事啊，分别执着的妄心的执取。那些黑洞山河大地不离法王身嘛，不离众生第八识的相分，科学家不了解，他没办法知道啊，因为这个不是一般实验所能及，他去那里做实验连自己都被黑洞吸走了啊，你那个火箭去了找不到了，连星球进去都不见了，何况是一个火箭，星球都会成流星啊。这是有为的生命世界。我讲这个只是提醒一下，这不是我的长处，但你很简单，将来你去佛国净土，你有六通再回来看，你在佛国净土成为大菩萨，八地十地的菩萨，你再看看人的智慧会觉得很好笑，就像我们人的智慧去看普通的一只狗，可是有时候一只狗懂得我们也不懂，狗会找药吃，我们还不会找药吃，对不对？狗生病会自己找药啊，我还不知道，还看医生啊。以前狗有看医生吗？被人类惯坏了。我问你，五千年来有几个时代狗在看医生的？从民国最近才有啊，在台湾才有啊。古代狗生病，它自己会找药，会找那个吃啊。有些牛啊、羊啊。哪是老鼠，他们会找药吃哦，叫人最笨，都要看医生，依赖心太重，自己都不会治病，自己什么病也不知道，讲不清楚。人类有时候被优氧化了，所以不要怕多闻，你多闻在家多修就好了嘛，闻思修嘛，不要把话呢，闻思修是三无漏学，也是佛法的啊，让你入无漏的一个过程啊，不要听到多闻不好，像阿难这样，阿难多闻也没有不好啊。今天阿难没多闻，我们哪有佛经？你说他多闻，人家后来证到四果满心的阿罗汉，回小向大，跟维摩大师对话，他很快成为大菩萨。将来阿难成佛的时候，他生生世世都当佛的侍者，他成佛的事迹非常非常的庄严。你嫌他多闻不好，你也喜欢孤陋寡闻啊，多闻有时候就能解决问题啊，从慧路啊，所以要了解啊。那你如果是东听西听，听一听都不做，那真的多闻有缺点，听了去做，就像说怎么盖房子你去盖嘛，就有房子可以住嘛，听到说怎么种菜你去种，真的去种你就有菜吃嘛，你不要听了什么都不做，房子也不盖，菜也不种，整天在那里想东想西打妄想，当然一无所成嘛。所以多闻不是坏，要看你怎么用。多闻要怎么办？为什么多闻是道场？如闻行故啊，闻以后思，闻思修嘛，所以闻以后你要去思维，去修正，思维以后透过意识的 思维 分别再去修，修出来以后，你跟平等心、般若智慧相应，跟解脱之见相应，才能修而不修啊！啊，有修正啊，然后有正果，有解脱的之见、解脱的正受啊。所以，我们也不要排斥多闻，多闻要如闻修行，如闻修行啊，如闻行故，这样才是道场，才是道场。所以道场不是佛菩萨什么都不懂，其实佛菩萨究竟什么都懂，才叫佛嘛。你去问他，他不懂，佛跟你讲，哎，这我不会，那还叫佛吗？那还叫一切自治者吗？那佛就有烦恼了，佛就有生死了，因为他起心动念的，啊，所以佛没有不会的事。所以多闻是道场，如闻行故。那依闻思修正啊，闻思修正，所以你们得闻净土宗法门，就好依火念佛，真的好，真的好。你们这过程当中，个人有不同的体验，有时候会跑出一些负面的观念啊，那个观念不要管它，你知道它是负面的，它是意识的分别心，莫那的执取。可能有一点挫折，有一点逆境，有时候会心有一点懈怠、松懈，或者起负面的想法。但记得，那个不是般若波罗蜜啊，那不是智慧。而一清净如来藏，它不可能有负面的，它是心很极静、非常清净的哦。再来，福心是道场，正观诸法故。福心，这个福就是调伏，因何调伏其心？调伏我们的心。那如何让你的心调伏呢？正观诸法，诸法怎么正观？什么是诸法的正观？到底诸法要怎么观？当然第一个我们常讲要般若正观，即使大圣了义法啊，究竟佛法，圆顿教的佛法，也不离般若正观啊。所以一定要般若波罗蜜。今天我们早上讲的十个当中，般若就占了五个，十波罗蜜就占了五个。那般若怎么来，怎么去正观？不离菩萨修行的，我每天一直强调，你们这些脑筋比较聪明，功夫做起来比较不得力的人，你从这里去观很快，观一切法如幻，那你就不被这幻化的世间法所牵绊束缚，你就有智慧啊，就有般若啊。啊，圆觉经就这样，从圆满觉性进去啊，观色身如幻，观妄心如幻，观外尘境如幻，观幻化的这些也是幻啊，也是幻灭，它只是个现象而已。最后心性清净，就像镜子上面的杂质都不见，镜子一定是光明的，非幻不灭。真心本性是不是幻化的？它不生不灭，怎么幻化？这叫做非幻不灭。所以圆觉经啊，为什么啊，这个唐朝的归翁宗密啊非常推崇圆觉经，他圆觉经的注解就有三种版本啊，从广大义，从精华，他都可以注解啊，这有他的道理。所以当你碰上逆境或者碰上困难，心里有烦恼，你就观了、啊、看到烦恼是不是假的，是不是相似有，还是暂时存在一个现象。比方说缺钱，那很简单嘛，赚到钱就解决了嘛，对不对？我一再讲 有人赚2000多亿，现在构思啦，2000多亿跟他什么事？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身是你的吗？也不是真的你的，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世间所有的东西，你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你的使用权就在你有呼吸的时候，你没有呼吸，什么都跟你没关系，因为连你的身体都烂了，妄心也离开了，妄心停掉了，如来藏离开了，四大分离了，另外一个身出来了，另外一个身跟你这个身毫无关系啊，你又变一个新的出来，跟原来这个跟旧的那个没有关系，另外一个。你如果没宿命通，你根本不知道前后两个有关系啊。你都去想想，我们在世间忙，这么忙，团团转，没有观一切法如幻。所以这样，你能扶你的，降服你的心，降服你的妄心，降服你的分别心，降服你的执着心，降服你的烦恼心。所以你就随缘做。啊，该做你就做，随缘做，不强求，也不要执着一定要怎么做。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假设啊，有人告诉你说，比方说公司啊某个事情啊，比方说好了，随便举一个，比方说有人中了彩，或者抽奖中了什么，乃至升官了，要你请客。那有人想说，奇怪，新官是我辛苦赚来的，我干嘛请客？有人他不请的，你有这种自见的，有人去跟他讲，怎么样，升官要请客，他喜欢了，他心里就有定见，我干嘛请客？我辛辛苦苦赚的钱，我家里好多儿女要养，老婆又年轻又漂亮，或者我老公很帅，我家里需要盖房子，我那贷款都来不及，我没事跟你们请东请西。有人说这样哦，他不愿意。如果你有这样的定见，你就很累，你就生怕人家来问你，人家来恭喜你升官，你就开始错，会不会要我请客？啊，这个再跟你恭喜，你又担心他会不会要我请客？多几个恭喜，你就心里有压力。大家都恭喜我，是不是我要像大家一样要请很多人吃汤？要干什么？如果你有定见，你就觉得很累。如果你随缘。那倒还好，所以不要有很多的定见，恒顺众生，随顺因缘。既然缘这样，我就这样吗？大家都说好，情就情吗？你有情多一点，没有情少一点吗？对不对？你也可以请大家吃一顿啊，也可以有个方便的方法。我告诉你有个方法，菜包一个12块，每个人中午到了下午4、5点的时候，肚子饿，一个人送一个。解决了嘛，100个才1200块，怕什么？不用喜欢呐，你人家开油开大拖的，你给他小拖就好了，对不对？像我同事要请客，他们升官要请客，结果送什么？那个饮料一杯一杯，我不敢喝啊，因为那个办什么做的？他说柳橙汁，我看来看去里头没有柳橙，只有黄黄的水，那办什么做的？我担心他是化学的，我不吃这种东西。他说他请客，还真的。他们问我，我说那个我好像不喝嘞。他们说那你要吃什么？我说天然就可以，天然就好办嘛。有时候要随顺了，也不要一口就回绝人家说那我不吃。有时候也不太好哈，跟同事之间有时候不太好。像我们那个单位。没讲名字没关系哈，有些人蛮喜欢唱歌，像我就不会唱歌，要我唱歌好累哦，跳死，那个五音不全叫我唱歌，拜托，他们说你来讲佛法吗？有一次他们跟我讲，旁边马上有一个基督徒就跟我呛，就在旁边呛下，他说你讲佛法，我们基督徒怎么办？好吧，有人这样讲，我就不说。有只说说一些公案呢，我们那一天有个同事就讲， 那个公案我有跟你们讲过吗？他说有人写书叫企业的管理啊，公司的治理，他里头那个作者就讲了一个，其实那个作者不知道哪边抄来的，一个日本人啊，说这个老修行啊，你重啊，啊，有一天徒弟来问他，说如何开悟？老师傅就跟他讲，当你看到你的身体没有影子的时候，你就开悟了。他被师傅这一讲以后呢，每天都看自己的影子，奇怪，只要有光线就有影子，怎么可能没有影子？他看了一辈子都有影子，有一天晚上没有灯，他才发现说，哦，原来这时候没有影子，他悟路了，到底悟什么？那书也没答案啦，可我们老参知道他悟了什么啊，他悟了什么啊，那这总不能公开说吧啊，那为什么上次我讲到公案藏头白海头黑啊，在这里讲的嘛啊，对，那个说西塘智障的头发是白的，白藏华海禅师头发是黑的，跟他的白天看有影子，夜晚看没影子，类似的公案，类似的公案，从这边有可能明心，也有可能见性，要看你的机缘，所以他很细，很细，那有些公案比较深的，刚悟的人。也不见得你每则都能透，除非你功夫比较会比较好，慧力不错，尤其慧力哦。所以福心是道场，正观诸法故，如理的是观一切法如幻，一切法无所有，一切法都是生灭的，毕竟空，一切法不可得，因为它不可得，你无所执着，无所执取，你才能跟你心性啊完全相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空中起种种妙有，所以要正观诸法。正观诸法怎么样？一切法是幻化的，一切法是幻化的。所以你要跟道场相应，要去正观诸法。37再来114页，37品也叫37住道品，四念处，四神足，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加起来总共37个住道品。所以这个道品也就是成就佛道的必须修行的项目，它是 住道而不是正道。正的道就是心性离体，也就这边讲的道场。那既然正道有住道，这些的助道品呢，能让你的道充分展现出来，佛道充分显露啊。那为什么37助道品是道场？因为这些是让你从有为法入无为法啊的一个修行的行门功夫啊，像四念处、观身不净啊、观受四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你要去观呢，慢慢让你从有为法离开了，不执取，不在五欲六尘的世间，不在三界里头戏服，所以舍有为法故，这是37住道品，尤其菩萨的37住道品，声闻的37住道品，舍有为法。因为他偏极静，菩萨的37住道品仍然舍有为法，有为中而无为啊。像佛，佛一定有37住道品，佛有没有有为法？有，什么样的有为法？ 教化众生的阿罗汉，偏在无为法，偏在无漏法，偏空，偏涅槃。如果是佛，他无漏中又有为，叫无漏的有为法，向佛讲经说法，度化众生，利六有情，是他的无漏心中所流露出来的有为法。虽然利六有情度化众生完全没有杂染，没有执取，没有戏服，佛的心就是道场，简单这么说。所以他也是舍有为法，因为它是无漏的有为法，跟世间有漏有杂染有为法不一样啊。所以它的无漏的部分就是即，有漏的部分，有为的部分就是照。所以阿罗汉即而即又不照，即而没有用，入涅槃去了。菩萨佛即而常照，在度众生当中心仍然极静啊，声闻不行啊，他心极静去度众生，怕功啊，他怕死了，赶快溜，他不理你，他起烦恼。众生多问几个问题，他起烦恼，他受不了。他喜欢极静，他认为讲话是打妄想。菩萨认为文字也是三昧，文字乃至语言文字都可以是实相。所以人家菩萨佛见一切法，悉生尽是广长舌相，三色无非清净法身，一切法不离佛的清净法身。所以三十七诸道品是道场，舍有为法故，因为他证得究竟证得不生不灭的本心，生灭即是不生灭，舍有为法故。所以既然不生灭，当然不是有为法，舍有为法故。再来，地是道场，不狂是坚固。什么是地？也就真理。什么是真理？一般佛法讲的第一个是圣地。什么是四圣地？四种是圣人所证的真理，地就是真理，真地嘛，那叫苦、集、灭、道。因为强调苦，苦你才要知苦，才会离苦，那你就不要造业，断集。就不要造业，因为造业必有感果，就受苦。阿罗汉都是这一套，他不要造业。那你阿罗汉呢？要这样，那他怎么办呢？他要正，要正灭，要怎么去正灭？要修道，要修道。所以知断正修嘛，知断正修，那所以要知苦，要离苦，要断集，要正涅槃。那要修什么？修道，叫声闻道，或者解脱道。那苦集的部分属于世间法、有为法，灭道的部分呢？出世间法，所以无漏无为法、无漏法。那声闻他们要离开，离开世间，入修到正灭的无为的出世的这个涅槃当中。那如果是菩萨佛呢？他知道他们的又进一步，菩萨来看苦集仍然不离如来藏的妙真如性，因为你知苦要断集， 是因为你有道有灭，才知道说哦可以灭苦，有道才能断集。那菩萨佛在究竟理地当中啊，他发现这个灭道二谛啊，苦集地不离灭道二谛，为什么？因为苦集是个假，这个相而已嘛。你色相归性，苦也是不苦，造业也是没造业啊，造的都是幻化的什么业？在体来看，究竟理地来看，一切业都是幻化的，有真的业吗？如果真的业，《维摩经》为什么前面维摩大师见那两个比丘有没有一个杀人一个强奸呢、啊？被强奸呢、啊？维摩大师跟他讲完，他两个的，他以为他犯戒啊，两个很紧张，讲一讲就没事了。苦如幻呐、啊，造业是如幻呐、啊，你懂得的人，从此不再造业啊。他就不再造业，所以在菩萨来看，啊，苦集灭道，其实啊，不是相对的，他就世间而出世间，啊，在苦集当中，我们刚讲烦恼即菩提呀、啊，对不对？苦跟集不是烦恼吗？灭道不是菩提吗？是不是？烦恼即菩提呀、啊，所以他把烦恼空了，烦恼如幻。所以菩萨又把阿罗汉认为的烦恼空掉，这才是究竟的空，毕竟空。所以叫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最后连灭道这样的法也要放下，对不对？我刚讲《圆觉经》不是讲吗？心是身是幻化的。心也是妄心也是幻化的，外尘境也是幻化的，那幻化这个法也是幻化的，灭道也就是幻化的法，所以你知道它是幻化，所以你要有这样的法叫做道，要灭你幻化的心啊。那知一切法如幻，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你真如那种无漏有为法，那这个你的啊，非幻不灭啊，不生灭的本心，本然存在啊。啊，你见性明心的人就知道说，哎，我真心果然不坏，我的佛性也不会坏。世间生灭，他不生灭。所以怎么样？佛把世间的地啊，叫实相，实真实理的义理告诉你，不狂世间故，他没有狂骗世间。一般人都被世间狂骗，一般人有没有被骗？我以前常讲，跟我无关啊。我以前常讲啊，结婚是被骗的，你们也常讲结婚是被骗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以前人家讲嘛，孔子说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那我要孝顺啊，要赶快有后啊。后来才发现说，先后又发现说，糟糕，我儿子女儿不是我的后，因为父母只生他的身，他有自己的如来藏，他有他的本心，他有他的真心，他的佛性，真心佛性不是你父母能生的。就像上帝创造不了人一样，说上帝创造人那是笑话，如来藏你自己的如来藏，谁也不创造不了你，自己是自己创造，不是别人能创造。那你既然自己是自己如来藏，一生一世分段生死，那你能谁继承你？所以我们都看表象，包括孔子也看错了，所以什么，他看的不是真理，所以地才是道场，不狂世间。他们看那个还是一个生灭的暂时一个现象而已，所以我们只能他称某些人是人间的圣人，而不是出世间的圣人啊，因为他见的那些地理还不究竟啊。当然有人把儒家讲的认为跟佛法很接近，那这是他的看法啊。 不过我有一个想法，如果他都跟佛法一样，那中国有孔子就好了，释迦牟尼佛来干什么？啊，佛法来人间干什么？就不需要了。但是在究竟理地来看，世间跟出世间是不二的啦，也某些角度也是可以通啦。但是你要到你真的证得了贯通以后才可以哦，你不要用黑白灰哦，用四心分别那没用，所以我看我不要讲太多，免得你们起灰。所以苦集灭道四谛，苦集谛是世间的现象，灭道二谛是世间的这个它的实性，它的实性。那佛法里头三圣的佛法对苦集灭道都有说明，那道理呢非一非一啊，有同有不同，看你正果的深度。就像我们读书念博士跟念高中有没有一样啊？念博士跟念高中有没有一样？赞成一样的举手，赞成不一样的举手。真的哦？那你念高中没有念过高中，你能念博士吗？念博士的没念过高中吗？那你有念过高中啊，怎么会完全不一样呢？好像有一样的地方，对不对？那念高中叫念书，念博士不叫念书吗？念高中有学位，念博士不叫学位吗？念高中要花钱，念博士不要花钱吗？念高中要老师教，念博士不要老师教吗？相同的太多了，你怎么可以说两个不一样？有同有不同，相上不同，性上一样。所以三圣的菩提也是这样，声闻菩提、缘觉菩提、活菩提有同有不同，解脱果上一样，大菩提果上不一样。所以人家问你世间怎么样，有没有一样，你记得回答非一非一啊。非一非一什么意思？非一就是不同嘛，非一就是一样嘛。那你就用台湾人讲的，哎呀，有同有不同了，中国人讲的有同有不同了，那你怎么说都不会错。你说同一定漏一边，说不同也漏一边，你说有同有不同怎么说都对，因为它是有时候同有时候不同。啊，的确也是这样，的确也是这样。这样你最没烦恼，为什么？人家问你就可以闭嘴啦，又有同有不同他也不会再问你了，因为同有同的道理，不同有不同的道理。这个晴天一声雷啊，同还不同啊。所以啊，一切法是这样的哈，非一非一，非一非一才是真的中道义，真的中道义。所以非一非一有多大好处，你知道吗？你认为一，别人认为一，你有烦恼。你认为一，别人认为一，你有烦恼，对不对？一个人说要请客，一个说不要请，一个几个说要去吃，几个说不去吃，两边讲半天，到底要不要去吃嘛？哎，你的主张是吃也可以，不吃也可以，你管他主什么主张，有吃我就跟你去，不吃我也同意，你没有烦恼，知道吗？人家推你就随缘睡倒，你人家一吐痰你就让他自干了。这也是非一非一啊，他们拉起来你就起来嘛，你爱面子哦，吐我一口痰，侮辱我，你不要这样想，随缘就好。所以我在摸这一部分的东西，如何随缘就好，如何随缘就好。因为你要了解哦，普贤行愿品有恒顺众生哦，这没错哦，真如理体是恒顺众生普皆回向的哦，这样你是会归不非一非一的不二门。是会归真如理体，生活每一点滴都在讲微摩经，在讲普贤行愿品。你不要以为我讲都在讲理论，我都这个放进生活里头。这个方法是一世间的出世间，这个你能贯通，将来你的智慧啊，你能随顺一切因缘，你烦恼就少了，乃至就会烦恼可以不见。 我在摸，为什么菩萨八地他可以不动地？因为他什么都可以啊，他动什么？什么都可以，心不用想什么、啊。你叫我起立，我就起立嘛。你说哦，你很可爱，我就很可爱嘛。啊，就你说的嘛，语言的是虚幻的嘛，啊，语言的是实相嘛，看你怎么说嘛。从相来看，还从性来看嘛。你说我笨蛋啊，笨蛋就笨蛋嘛，笨的蛋也不错，还可以老实念佛。所以我们不要活在人家的语言下，不需要。随缘嘛，他说什么都可以啊。啊，如果你故意跟他叛逆，你也活在他的语言下，你随顺，你跟着他走，啊，人家说你好，你就好高兴；说你不好，你就很生气。你是跟着他走啊，啊，或者呢，啊，有时候你跟他相反，也是被他影响。你只要非议非议哦。你不受影响，这叫不二门，诸法空相，啊、哦，你们体会看看啊、哦。所以第四道场不狂是坚固，缘起是道场，无明乃至老死皆无禁锢。这缘起，你说缘起，真如不是离缘起吗？对，这是性上来看，可是性不离相啊。那缘起有两种。一个叫做业感缘起，啊，造业感果受报，啊，后业苦，啊，那另外一个缘起叫不生灭的缘起，真如缘起，如来藏缘起，我就讲真如。那依心经来看，我们心经有没有无无明，亦无无明故，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有没有？无苦集灭道，有没有？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这才是菩提萨埵啊！所以这个无明啊，缘起是道场，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让你从生灭的缘起去证得不生灭的缘起，从事相上。去看一切法缘起缘灭，你知道他没什么好烦恼的，证阿罗汉果，证缘觉果。但缘觉证了缘觉果以后，当他心清净下来，发现，哎，他竟然是因为他证得了真如真心。所以阿罗汉什么时候证真心，你知道吗？他入涅槃才发现，可是那也不叫发现，他已经非生灭智。哼，进去都在刁民，他不知道他正果，叫非生灭，所以他不在三界现身意，啊，不在三界现身，啊，所以他从此不在世间出现，意也不起，意也不起就无我了嘛，有意识有意根才有我嘛，对不对？这叫无明嘛。真的无我啊，意识一根才有我啊。哦，我可能讲伤紧，我看恁有听呢。老师，下来下去，下来下去，看看恁有我无我讲啥啥。我看我讲慢一点哈，啊。所以怎么讲都对啊，你讲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也对了，但是身为阿罗汉，他们也有。入涅槃呢，无明尽呢，老死尽呢，但是那不是究竟。如果依原教顿原教来讲，的确是无明亦无明尽。为什么？前两天我有听到有人在，我这样讲应该可以了，就是说我没讲谁，他在说法。啊，有人好了，有法这么说了，不要说人了，因为我实在有时候不好讲哈。有人有法这么说，他说啊。他说人啊，他说呢，真如是真如啊，啊，真心是人生的心啊，然后呢，那所生的那些 那些医报啊，医报可能有人心来不懂，就是外在的外境是所生。他说能生的真心是不生灭，所生的外尘境是生灭的。他说是因为不生灭的生那个生灭的，对吗？这样说如何？有法这么说，你觉得呢？不生灭的去生那个生灭的，说是不生灭的真心生外尘境，这样说对不对？你们有见地的人说说看，我来点名好不好？我点了，有人就跟我说啊，老师，我跟你指明一下，不要点我。好了，我就不点你。啊，其实这个讲法有问题。生灭不是这个，不是生灭的去生那个生灭的，这个讲法有问题。生灭来自哪里？我讲过了，生灭来自于真心吗？为什么有能见有所见？为什么？因为怎么样？为什么能守心？啊？怎么都没人讲话？为什么有啊？王真王师兄，我看你在笑。哎，对对对对，就是无明，所以他们忽略了无明。真如就像镜子的光面，上面的尘沙沙子就像就是无明。镜子本来就清净晶莹剔透啊，那沙子去盖盖盖，它便不见了。我们本有的如来智慧德相能力不见了，是因为沙子遮障它。当你把沙子遮去除了，修行把它去除了，镜子又显露本有的光明，对不对？并不是那个沙子是镜子生的啊。所以生灭不可能去生那，不生灭的本心不可能生那生灭的沙子或者那个境界，是无明的关系，是无明的关系。那为什么会有无明？两个字而已啊。我们的本心是本觉，它心不觉嘛，动故能见，能见必有所见，因为不觉所以心动嘛。你没办法如实安住在本觉当中，没办法如实安住在镜子的清净光明当中，有灰尘遮障了镜子，所以这个时候镜子就模糊看不清楚。但是灰尘不是镜子生的啊，那镜子上那些模模糊糊的影像不是镜子生的，那是你心动摇以后产生的见相分，那些影像你误会了。所以圆觉经在告诉你怎么样以六尘妄影为自性相，以四大地水火风为自身相，我们都误会了。所以你我都是凡夫，一个正果人他知道这都是幻化的假的，所以不能说生灭的生那个不生灭的，那是因为无明。那我又再回来，如果没有真如会不会有无明？没有本觉会有不觉吗？如果没有本觉会不会有不觉？其实没有本觉什么都不要谈了，因为没有众生了，也没有你我，所以一觉才有不觉啊。一镜子的光明这时候有遮障，你说它无明，知道吗？所以依这个讲可以，依本觉而有不觉，动故能见，能见必有所见，能所心建立，本是不动，后来因为它动无明，动就是无明嘛， 因为他正如本来是无生人，无生华人，现在他有生有灭嘛，本来是大明无上座，无等等座，是大明座，结果现在变成不明嘛，无明嘛，啊，所以如果这个角度讲，一本觉，啊，而有不觉，啊，这是可以说的，啊，可以说的。所以知道你从这里就知道这个不觉是什么，如幻加有的，是个现象而已。所以这边讲，无明乃至老死，皆无尽故。啊，依道场而说啊，究竟理地这些呢，啊，也是如来藏的妙真如性啊。啊，所以有些话你发现老师讲奇怪，这边又说可以，这边又说不可以，这维系处啊，要看你的见地，要看你悟入的程度，哦，所以真的维摩经如果你能深入一点，哇，你会讲得很比较所谓的比较溜，哦，会比较溜，很多微细处人家不知道的你可以知道，啊，再来诸烦恼是道场，知如实故，啊，刚刚讲烦恼即菩提，那有烦恼是道场，啊，因为一切法从此中出嘛，那当你离烦恼的时候，习诸烦恼的时候，就是你这时候就是道场。那为什么是道场？知如实故啊，因为它如实的现证真如法性，你的真如佛性，啊，那所以你没有烦恼你会去修行吗？啊，你没有烦恼你要修行吗？你没有苦你要离苦得乐吗？你没有五浊恶世你会去极乐吗？啊，所以可见五浊恶世烦恼是道场。那我们知道要离苦得乐，那像我们在向上六道轮回，有分段生死，有变异生死，这时候呢这些是烦恼，它是道场，让我们去证得那个不用分段生死也不用变异生死的佛果的金刚道。所以知如实故啊，如实现证佛果菩提啊。所以当你碰上烦恼的时候不要烦恼，因为它是道场，大圣圆教法是这么说的啊，事实上是这样，烦恼是道场啊，知如实故，这世修上必然会碰上很多境界，会起很多的烦恼啊，烦恼包括见离处住地烦恼、异界爱的烦恼、色界爱的烦恼，乃至无色界有爱的烦恼，三界都有烦恼。你把三界的烦恼都解决了，叫什么？就一切的智慧对治一切的病嘛，所有的众生的病都解决了，你不是佛了吗？啊，那你才能成佛啊。所以烦恼是道场，成为你成佛的道场。知如实故，因为你如实现证真如，现证你的佛性法性，啊，所以碰上烦恼，请你不用烦恼。那个叫什么？绊脚石。绊脚石知道哈，哦，就是晋升阶。所以哪一天有人骂你，因为我们有一次，啊，办公室有两个同事在讲对方，他们两个在吵，一个就说你就是那个石头，什么石头？绊脚石。啊，我们有一个好。讲另外一个护理说你就是那颗石头，那护理听得很气啊，我是你长官，你说我是那颗石头，业务推不动都是你害的，就大家很气啊。像是有人说你就是那颗石头，请你不要生气，因为绊脚石有时候也是晋升阶，就像我这边这个木箱子，有时候你不小心踢到哈，也会绊倒嘛哈，但我爬上来都要靠它。没有烦恼就没有菩提，你没有办法历练，没有众生就没有佛，没有众生还要佛干什么？要佛干什么？没事做，生活无意义， 没有一个众生可度，要等我干什么？就是有烦恼，所以烦恼是道场，自如是故。而透过烦恼呢，才能如实的现证一切法，能了知一切法。再讲一个啦，众生是道场，自无我故，这个比较简单。众生是指一切的有情生，所以众生是道场哦，众生成就我们哦。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人我执啊，都有我执啊，对不对？蚂蚁有蚂蚁的我执啊，蟑螂有蟑螂的我执啊，狗有狗的我执啊，狗有没有执着？啊？狗有没有执着？没，他如果没执着，他干嘛生病去找药吃？这是执着啊，他执色身为我、啊。老鼠看到你为什么要跑？啊？我那天抓一只老鼠，从我家那个水管跑出来，我不能杀它。啊，我们在前面，它就在后面。他在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跑去吃东西，然后爬了叽叽叩叩，要不然杀他怎么办？还有我们家那个菩萨去买个笼子，那我们就在开始啊，啊烦恼吉普提啊，怎么抓他？后来呢，在刚好有同学送我玉米，里头就摆一根玉米，在我再放了一个什么，那我们到前面去。过了半个钟头啊，我把后面的灯关掉，哎，就听到咵一声，啊，然后动了一下，我说哦中了，啊，这叫不是瓮中捉鳖，是笼中抓鼠，啊，他就跑不掉了。哦，他看到我过去嘛，一看，其实我是带着慈悲的心的，可他很紧张，他一直跑，哦，我看他很紧张，他一直抖，哦，你告诉。妈，这个老鼠也有烦恼哈、哦，它有没有我相？有我执啊。后来，因为我们同学常常说啊，哎呀，你看到动物要跟它念三皈依啊，我说不，就念三皈依，看它那么紧张，烦恼即菩提啊，就开始念呢、啊。哎，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念完哎，比较安定了、啊，真的比较安定哎、啊。后来我就把它送出去啊，送远远的，送到那个。那边还有一些空地啊、哦！我放他走的时候，他竟然很温和哎，都没有冲哎，慢慢这样爬出去哎，哼，还蛮温柔的。就发现哦，你不要以为佛法老鼠不懂，你有那个心就有相应，真的有用，真的有用啊！哦，隔壁有一只黑的狗，它前脚被撞，被人家弄，剩三只脚。以前看到我就一直叫啊啊。每次看到我就叫，他最近不跟我叫，为什么？因为他每次跟我叫，我就跟他念三皈依，最近他已经皈依我了。因为早上他看到我还在我旁边摇尾巴，一叫我都不叫，因为我不喜欢养狗。可是他对我不错，我这样一看，哎，这要亲近我，我又跟他念三皈依，他就赶快溜了。啊，真的有用哦。他，你让他结众生缘，结下一生学佛修行的缘。我们要相信佛法，你不要以为没用，要去做，老老实实的做。有人说傻傻的做，真的，你看到所有动物什么，你就跟他念三皈依，你让他结跟佛法的缘，跟佛法生三宝的缘，你功德一件呢。哦，所以不一定讲经说法给人听啦，给狗听也不错啦，听无听无你免烦恼啦，他的如来藏会相应啦。因为如来藏那么笨啦，但是它没有功能性、哦、好啦，慧妙在念我的阿弥陀佛。众生是道场，下回再说一下哈。好，休息五分钟，辛苦大家哈、哦